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一集我们说到柯丽因病外出就医，没想到在一位善良的护士的帮助下，她意外地获得了四本小小的四福音书。虽然同囚室的人提醒她私藏圣经可能会被罚啃硬面包，可是柯丽还是认了，即便是挨罚那也是值得的。在这之后，柯丽在监狱里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密室》。从医院回来之后的第三个晚上，就要熄灯的时候，牢房的门突然给打开了，一个女警官闯了进来。彭柯丽，收拾好你的东西。我呆呆地望着她，一个疯狂的想法从我心里升起，难道我就要获得自由了吗？收拾好我的东西真的花不了多少时间，总共也就是我的帽子和一件还没有干的内衣。我用目光向室友们告别，然后就跟着那个女警官走了出去。可是让我大大失望的是，我们并不是朝着出口的方向，而是朝着走廊的更深处走去。最后他在一扇小铁门前停了下来，门打开了，我走进去，牢门又在我后面砰的一声关上了。这间牢房空无一人，大小和布局和我刚才离开的那一间一模一样，也是六步长两步宽，后面放着一张小床。女警官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完全消失了，而这里就只剩下了我和这四面光秃秃的墙。我走了六步坐到小床上，这张小床比以前的那张更臭了，草褥子都已经发了霉。我伸手去拽床上的那个薄毯子，我的天哪，有人曾经在上面吐过。我一把把毯子甩掉，但是已经太迟了。我飞奔到马桶的边上，身体靠着墙无力地滑了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天花板上的灯熄灭了。在黑暗中，我慢慢地摸到了那张小床。我咬着牙，忍住床铺上的臭味儿，用大衣把自己紧紧地裹起来，躺了下去。牢房里冷得刺骨，寒风吹进来，呼呼地打在墙上。这里肯定靠近监狱的外墙。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要这样被隔离？难道是因为那天在医院里发生的事儿吗？还是有人把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全都说了出去？也许我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了。第二天，我的体温更高了，我甚至连站起来到门口去拿一下食物的力气都没有了。大约一个小时过后，那碟粥原封不动地给拿走了。接近黄昏的时候，一块粗糙的监狱面包出现在发食物的洞口。我实在是太需要食物了，可是我又走不过去。发食物的人大概也看出了我的艰难，于是他把面包朝我这头扔了过来。面包掉在地上，我爬下去捡起来，狼吞虎咽地把它塞了下去。黑夜里寒风呼啸而过，浑身滚烫的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来我曾经为自己入狱而准备的那只手提袋。如果我能够把那条毛巾取出来铺在这张臭气熏天的草褥子上，如果我能够从那一整瓶的阿司匹林药片瓶里取出来一片，那该有多好啊。唉，不要再去想了，我提醒自己，如果我有机会重新选择，难道我会把个人的舒适看得比人命更重要吗？后面一连几天我都发着高烧起不来床，然而值得感恩的是，在这几天里 竟然有一个穿着蓝色外衣的女人会在早上把那碟热粥端到我的床边来。我渴望看见一张人脸的程度绝不亚于我对食物的渴望。我抽泣着想跟那个妇人说话，但是她显然也是一个囚犯。她一直的摇头，并且非常害怕地望着门外的走廊。除了这个妇人，还有一个发药的囚犯每天也会进来一次，每一次他都会从一个非常肮脏的玻璃瓶里倒出一些苦涩的黄色液体给我喝。这间囚室唯一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窗子，窗子被铁栏杆划成了28个方块，透过这28个方块，我可以看见天空。我的眼睛差不多一整天都在注视那一小片天空，有时浮云会从小方格中飘过，时而白，时而粉红，时而会镶上金边。还有每天差不多有一个钟头的时间，阳光会照进这间阴暗的小屋，我会尽可能地去享受这宝贵的阳光，让它最大限度地照在我的脸上和我的身上，直到最后的一丝阳光从这小屋里消失。随着天气变得暖和，我的病竟然一点点地好起来了，我的视力也开始恢复了。原来我每天只能读一节圣经作为支持我一天的力量，可是现在我竟然可以一口气读完四福音书。当我再一次读到四福音书里的救恩故事时，一个奇怪的想法出现了。虽然耶稣在世上所经历的在人看来只是全盘的失败，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失败的是那么彻底，可是失败对于耶稣来说只是开始，他最后还是完全的胜利了。可是我呢？我望着这间小小的囚室，心里不住地在想，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又能产生怎样的胜利呢？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柯利被关进了单人牢房，他感到孤独、寂寞，甚至绝望。神的恩典真的够他用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一个人的日子》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